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哇，这个太监脚程也很好，要跑来跑去啊，因为不能进啊，所以他进来进去。那以斯帖一定也看了，看了知道危急啦，这是危急的事，怎么办？我们再一次说哈，这还有这总共有多久的事情啊？整个这段时间有多久？那我们不晓得。但是如果第一个命令说，我们假定说第一个命令是不是假定，第一个命令已经很清楚了，在12月13号要把犹太人都杀光。第二个命令说是犹太人可以自卫，假如这个消息没有早一点传达的话，那犹太人第二个命令没有收到啊，那他们还是会被消灭。这种紧急的事情就像什么，那个有的时候譬如说一个死刑犯，那在小说里很多了，死刑犯在要执行之前，皇帝突然发现哎，不要杀，就紧急下命令说不要杀，那有的时候会慢一步，有的时候会慢，有的时候及时刀下留人留住了。所以你到现在要看到都是很危急的时候了。以斯帖看了知道要死了，那他要我做这个事，他就赶快跟他的堂哥讲。第十一节，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以斯帖在抱怨莫迪改，你大概不知道我的苦衷吧，你觉得整个犹太人有苦，你有苦，你以为我是王后，你以为我天天被皇帝左搂右抱、啊、你以为我是那么幸福？各位，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其实很危险。他在讲，大家都知道一个定例，王的一切臣不知道，就我也知道，然后各省的人民，就是莫迪改你也知道，你现在叫我做一件事我办不到，因为我要讲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你看看哈，在波斯，在这个独裁国家啊，因为那个国王权力太大，杀人太多，宿敌太多，所以他们都很害怕。所以你不能随便去的。各位，我们现在台湾是民主时代了，以前老总统蒋经国的时候已经好很多，老总统的时候。你车子敢开进总统府50公尺，没有通行证，机关枪都把你收，火箭炮都把你打掉。我们在大概20多年前有一次吉普车冲上，有一个吉普车冲上总统府，有这么一件事，没有30多年前，那个哇，那好像是一个师长的车子，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很危险。不要说总统了，如果在以前皇帝的时候，你小民跑到县官的里面。都是死罪啊，不让你进去你不可以进去的，这都是那种专制时代的一些官僚和一些也是真的要防范。你们看现在电影倒是，因为有一些人包括美国总统很可能是恐怖分子接近，你不能让他太接近，尤其911之后你那飞机太接近了，我不管什么飞弹先把你打下来，那真的打错了也没办法，因为万一你是恐怖分子怎么办。那在波斯那种时候，暗杀的、刺杀的都非常多，所以你不能随便到王的面前。各位，不能到一个地步是连王后都不能。那只有谁能呢？只有王允许在的，譬如说贴身的保镖啊，或者说王喜欢的人。任何人，王不找你进去，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你现在看电影也是，尤其911后啊，要进去要先收身体。现在也说的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在美国，你知道在美国的像纽约的很多学校， 小学每个学生上学都要先经过那个 metal detector， 滴滴滴，因为学生会带枪进去，小学生带刀进去，这很乱，很不安。那我也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子。你在很多全世界很多机场都是这样吗？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若不蒙召，你要到内院去见王啊，就跟那个恐怖分子一样，或者防范恐怖分子一样。你一去，如果王不向你伸出金杖，我没有找你来，你来，可能旁边的那个保镖侍卫长立刻就是一刀，你头就砍下来了。因为要防范行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张艺谋写的拍的那电影，是不是英雄？是不是那个就是荆轲刺秦王一样啊，从古到今没有什么不一样。人要进来没有那么容易，要被杀掉的，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你知道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没有讲的，他想的，所以我不能进去，我进去可能死。所以堂哥啊，你的命令恕我办不到。好，这我们要想一下了。各位，以斯帖实在是这些皇后这些美女很悲哀耶。这虽然是以前的事，今天也是一样。当男人有钱乱玩女人的时候，今天这里抱一个，你各位，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福气。他今天这里抱一个，明天可以抱另外一个，那没有爱，只有性欲。另外一个女人让他更满意，他就抱另外一个了。所以性越开放，对女人越不好。你不要以为说性开放啊，大家都一样，男人这样我也来玩男人啊，男人玩女人，我男人玩男人。不好，越开放对女人越不好，因为她玩起来更方便，对女人是一个辛苦。你看啊，这个事情在废掉瓦什提的时候就看到了，废掉瓦什提废了没几天，在第二章他就又想念她了。他不是真的爱瓦什提，他只是性欲想要从瓦什提那里满足。他如果真的爱瓦什提，就把瓦什提招回来嘛。你说不能招啊，因为已经命令不能招了，那他可以辞去，他不做国王嘛。他怎么样想瓦什提，他怎么解决问题，再招了一堆处女来，你看看下流不下流。然后招了处女，后来以斯帖变成了王后，在第二章的18节以斯帖变王后，第19节就是第二次招处女，就是他对以斯帖已经没胃口了。要不然为什么又要招处女？很下流，这些人没有爱。那在这个时候，就是第4章第11节以斯帖讲这个时候，跟以斯帖失宠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30天没有招，对不起，我们明白的说，假如老夫老妻30天没有在一起也许无所谓，新婚30天不在一起，那大概就什么吵架了吧，或者就已经有外遇了。以斯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各位，你在王宫里30天没有蒙召，可能代表你30年都休想见到王了。要就像杨贵妃一样，天天就是宠这个妃子，3天宠爱在一身，要不然你就是白头宫女，你就省了吧，我都不要你了。因为在后宫妃嫔，各位，像我们中国最多的有上万的，在那种这些波斯王宫里也是成千上万的。只要有一天忘记你，这些人就是翻脸跟翻书一样，那每天找一个还要找10000天呢，才轮得到你。10000天呢，365天是一年呢，10000天你看看要多久，几十年呢。所以以斯帖说我恐怕进不去了。昨天荣华富贵王什么都要给你，今天什么都不给你，而且30天了。堂哥我进不去了，我去会死。人就把以斯帖的这话告诉莫迪改，这人会死谁呢？当然就是那个哈塔格嘛，但写太多次了，那就不用写了。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或者也许他就，我不知道，也许不是哈塔格，也许是别人，也许这是一个最高机密了，就是王后失宠，对王后来讲这是最高机密，换一个人传一个消息，我不晓得。那莫迪改呢，是不是回复的也是再换一个人传，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啊。可能十一节是以斯帖的一个哀泣，堂哥你给我的任务我办不到，你以为很容易吗？你以为我是王后了，见王很容易，天经地义？没有啊，你们都应该知道波斯的规矩，你们都应该知道皇帝的凶。可是莫迪改毫不同情以斯帖。各位跟随上帝的人，你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柔和谦卑，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是神对以西结讲的话，跟以赛亚耶利米也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对以西结讲的最重，最刺激，所以我就读一下哈。神在以西帖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神对以西结说：“我猜你去啊，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第三章的第七节下半句：“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叫你传我的话，我先跟你讲，他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们顽固的不得了，顽固的不得了，怎么样呢？第八节，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以赛亚书有讲到，向着耶稣的耶路撒冷面如坚石。各位，我们一方面要有最柔软的心，随时被主调整；一方面我们要有最坚定钢铁一般的意志，我跟随主永不回头。你是在跟魔鬼作战，你不要怕哦；你是在跟魔鬼作战，你不要哭哦；你是在跟魔鬼作战，你要对神很柔和，对魔鬼非常的坚定。当有人要跟随主的时候，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随我吧。我们信靠上帝，足有无限的恩典，但我们就是因为有那无限的恩典，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非常的坚定，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来不跟随上帝，不依靠上帝，连死都不是。我们绝对要跟随主，就算要死，因为这是重价的珠子，值得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的性命在主那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怕他。这不是说我们要莽撞，这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心非常软又非常硬，硬到死都不怕。所以莫迪改责备以斯帖，你以为你难呐？我告诉你，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该做的事。你不要以为你在宫殿里就可以躲掉这个灾难。第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的确，莫迪改这个话虽然是莫迪改讲的，但是实在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我想也是一个提醒哈。不是说我们随时都要讲话，就如同我们不是随时都要闭口，但是如果是神要我们讲的时候不讲，那么别人还是会得到祝福的。如果该讲的时候不讲，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该讲的时候不讲的时候，那么最后要受到的祸患临到的时候，那我们就麻烦了哈。 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神提醒以西结说，我设立你做一个守望者，当我在设立你做守望者的时候，你看到危险的时候你就要讲，那么守望者看到危险要讲，如果人家不听，那么人家灭亡那是他的事，如果我请你，我要你讲你却不讲，那么他们灭亡的时候，那么你也要受祸哈。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33章讲到的。为什么守望者会不讲呢？因为守望者在吹角的时候，敌人会射箭射到他身上，所以你在守望的时候，你吹角警告别人，你自己可能会死掉的。在一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看过这样的故事嘛，就是你看到有毒气来了，然后你就吹号说紧急，叫人家赶快戴起防毒面具。可是你在吹号的时候你不能戴防毒面具，也许你在吹号的时候就吸了很多毒气，结果你死掉了啊。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有号兵在那里吹号，结果吸了毒气死了，别人听了活下去了。以西结书33章讲的那个警戒者也是一样，你看到守望者可能因为你吹号你会死，会被敌人攻击，但是可能会救了别人。不管是怎么样，你就要去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道。如果他不听的话，那么他该死，你会救自己。如果你不讲，你怕恶人罚你，恶人攻击你，你闭口不言，恶人会死，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做一个警戒者，做一个守望者，是神要他的仆人做的事情。那对我这个传道人特别是这样，对各位你们也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该讲的时候该要讲，当然也有闭口不要讲的时候，耶稣也有闭口不讲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有闭口不讲的时候，但是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会去尽哈。神会在别的地方给人解拯救，如果我们没有尽责任的话，但我们失职的人那自己就惨了哈。会灭亡。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给你这样的职分你就要有这样的警醒哈。15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哈，这都是人了，没有讲到是那个太监了。我想可能是他们坏人联络，这里面是不是一天之间就是你来我往哈，还是有一点思想的时间，我不晓得，但看他的写法是很危急的哈。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立进去见王，王不召我我也进去了，我若死就死吧，那如果非死不可那也没有办法啊。我愿意，你说这是我的责任。各位，我们刚刚说莫迪改对以斯帖很凶哈，不过我们也要说，这个以斯帖也实在是很辛苦了。你不要忘记，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原来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不管是谁的意思，是王把他们把这些处女抢去了，还是莫迪改把他送去，我们在文字中不大看得清楚。以斯帖可是为了听莫迪改的话，他是虽然人觉得他是王后了，但是他丧失了他的贞洁哦。然后现在他又可能丧失他的性命，他也是很了不起哈。17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里是最接近信仰的部分了，最接近宗教的部分，因为这里还是没有提到祷告，但这里提说大家犹太人为我三日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是这样。各位，我们不要觉得说禁食祷告禁食本身会有什么功效哈，好像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什么东西来感动上帝，我不吃不喝你该听听祷告了吧哈。那么耶稣有说这种鬼不禁食赶不出来， 不是说进食有什么特别的功效，而是可能刚好相反，进食让我们的身体特别软弱，因为你没吃东西嘛，而这种软弱也许让我们就更会有一种去依靠上帝的心，所以就产生更大的信心，让神更喜悦。所以进食祷告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啊，而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功效。三日三夜这么危急，那今天在我们说了约拿书里面讲到说40天的危急，这里是三日三夜，一般人所有的人，那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今天是不是需要形式上这样做，但是我们非常需要在心中常常看到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在一种极大的危险、伤痛、艰难当中，我们就在进食祷告中把这样的艰难交托给主，求主来帮助。好，大家就去祷告了。各位，这种祷告真的有的时候进食祷告，譬如说我们不是特别原因，就是我们为台湾的复兴40天进食祷告，那进食了40天以后没有什么复兴也无所谓嘛，哈。我们为下次祷告大致布道会进食3天，那也没有什么人信主，也就算了。这个进食3天以后，就代表一件事或两件事。如果进食祷告没有蒙垂听，以斯帖就死了。你祷告，如果进食祷告没有结果，人就死了。而且不是像一般哈，得了癌症我为他祷告，那死他本来也要死了。我祷告只是希望神行神迹把他救过来。这个是以斯帖，是好好活活的一个人呢，漂亮的一个王后啊。他因为要去救犹太人，他可能就被砍头了。那如果他死了，然后就是整个犹太人也要死了。哇，所以这个祷告我不知道哎。那真是切切的3天3夜不能吃喝，甚至也不睡觉。各位，我提醒你，大卫为他那个儿子7天7夜祷告没有用哦，死了。好，所以紧张的是第5章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